牧师、IP 们、各位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大家同意吗？所以神跟我们沟通的方式，包括神祝福我们的方式，与我们的互动都很不一样。今天我们来看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的时候，会看到保罗如何教导提摩太要以一份属神的智慧去牧养以弗所教会里面不同的群体，因为每一个群体他们都不一样。其实不单只是说我们在牧养上，哪怕我们真的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也真的不能以一种的方式就对待所有的人。那对待今天这章经文的应用，虽然说我们今天已经不像当年提摩太那样说我们都被委派要去管理以弗所这整一间的教会，但是对于我们每一位要起来牧养，按着耶稣的心意说我们都要起来使万民做主门徒的人来说，这章的信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还是十分的宝贵。那我想把我以下分享的主题定为以属神智慧牧养羊群。我把这一段的经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以属神智慧牧养众人，是第一到第二节，我读一下这里面的经文。不可严责老年人，只要劝他如同父亲，劝少年人如同弟兄，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节节的。首先保罗在这里提醒提摩太，你在牧养这个以弗所教会众人的这个智慧，就是你要按着不同年龄层来区别对待。不过这背后有一个大原则，就是说你要把他们当作是你的家人。那牧养那些比较年长的弟兄的时候呢，你看到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你不要严厉的去责备他，因为他是你的长辈，你对他要像对待父亲那样的态度那样，你要尊重他。类似的，那你对待年长的姐妹也是一样，你要把他当作是你的母亲那样的尊荣来劝导他。那我们知道其实许多长者他们人生的经验都非常的丰富，那但是有一些很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他们是信主不久，那属灵他们的生命还没有扎根的时候呢，有时候就会有一点的面子。所以作为年轻的牧者也好，年轻的小组长也好，我们劝导他们要按真理来行事的时候，一定不要严厉的去责备他们，要把他们当作是父母亲，以爱去劝导他们。甚至我们要留意在怎样的场合来劝勉他们才是合宜的，对待他们呢，一定要给他们尊荣，一定要给他们面子。那至于牧养这个少男少女还有少夫少妇呢，也是类似的。首先我们要把他们当作是自己的家人，把他们当作是我们的兄弟姐妹，然后才牧养他们。那但是在这里特别提到说，在牧养姐妹的时候，那这里是对因为圣经都是直接对着弟兄说话。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要清清节节的，就是说今天我们在牧养异性的时候，总要带着清洁的心，甚至在教会里面接触异性肢体的时候，不是牧养而已，都要带着清洁的心。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在教会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外遇，常常就是因为在服侍跟接触异性的时候没有带着清洁的心，没有划清这个界限所带来的问题。所以我们真的要在服侍异性的事情上真的要十分的谨慎。我们人都是软弱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是可以站立得稳的。那感谢主，我们教会大原则都是按着弟兄来牧养弟兄，姐妹来牧养姐妹的模式。在一些的服侍的里面， 如果万不得已要涉及到有异性之间的服事，我们也会安排进来同性的弟兄或姐妹加入到其中来服事，真的以免给魔鬼有机可乘，那让我们弟兄姐妹就陷入到这个试探的里面。我们真的要求神赐给我们有这一份属天的智慧和清洁的心，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牧养和服事这些不同年龄层的弟兄姐妹的里面，求神帮助我们。那再往下看第二个这个属神的智慧是三到十六节，讲到以属神智慧去牧养寡妇。从这里的记载我们不难去推测说，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其实是有好一些的寡妇是来到教会来被牧养的。那由于教会里面的资源我们都知道是很宝贵的，我们要对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献上我们要负责，要忠心管理。所以呢，保罗在这里牧养寡妇的事情上呢，他又很详细的讲，我把这里分为三个小点。第一个小点是寡妇亲属先行孝，是第四节第八节还有第十六节，我也把这里的经文读一下。第四节，若寡妇有儿女或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中学着行孝，报答亲恩，因为这在神面前是可悦纳的。第八节，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十六节，信主的妇女若家中有寡妇，自己就当救济他们，不可累着教会，好使教会能救济那真无倚靠的寡妇。那从这几节的经文我们里面都看到教会里面有寡妇，但是若是他们是有自己的子孙的，有自己的亲属的，让他们先学习来行孝。那么特别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有亲属他是在寡妇或者在一个弱势的光景之下，我们首先要看顾这样的亲属。这里保罗的例子就只是讲寡妇，但我们可以延伸去应用，而不应该一直指望说就是让教会来供应他们。我们应该让教会把那个资源可以用在像经文里面提的真无倚靠的寡妇上面。那除了这些已经有亲属的寡妇，那我们也要去知道那到底怎样才是真的寡妇呢？这里保罗就给出了第二点的智慧，是五到六节和九到十节，判断何为真寡妇。那这里我们概括来看这里的内容，就是讲他们是独居的，他们是仰赖神的，他们是一直不断的祷告的，而且不是那个好宴乐的，并且呢他是已经年长到60岁了，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就是说目前他在经济收入上面已经是面对困难的了。最后呢还有讲到说他们是有行善的名声，如过去他们儿女在身边的时候是养育儿女啊，接待远人啊，有洗圣徒的脚啊，救济遭难的人，竭力行各样的善事，这些的品质。那有了这些的条件，保罗列出来，他才敢说这是真寡妇，是真的值得教会去供应去帮助的。这里面我们看到列出来了很多的项目，那我们今天判断可能也不可能说哎，一个一个这样对，因为现在整个的情形也不一样了，人工作的那个年限也不一样，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如果要概括起来，我觉得这里指的这个寡妇，她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品质，就是她是那真心信靠神仰赖神的寡妇，那这样呢才算为这个真寡妇。那至于如果不符合这个条件的寡妇，保罗也提出了第三点，要怎样来牧养他们帮助他们呢？是年轻寡妇再成家，11节到第15节。那按照当时的情形，其实保罗他是观察到这些不符合的条件的寡妇，他们过去其实曾经对着基督许过愿，不会再嫁人。可是后来他们发现 自己做不到，所以呢就违背了自己的愿。所以保罗在这里有一些的严厉的一些的话语在其中。那保罗他还了解到，当时在以弗所教会这一些年轻的寡妇呢是非常的懒散，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竟是讲一些不当讲的话。那所以保罗看到这样的情形，才会说去提点提摩太，这些不敬虔的人，你要去判断他们不是真正的寡妇，他们不符合让教会去供养他们这样的资格。那对于这样的年轻的寡妇，若是他们真的生理上心理上有需要再嫁人的话，保罗给出牧养他们的办法是引导他们在嫁娶的时候能够生养儿女，治理家务，而不再是在那里讲八卦聊是非，导致呢留下很多的破口给魔鬼，就制造出很多对教会那个辱骂的声音。今天对我们来讲，我们不像当时的以弗所教会那样，我们要牧养许多的寡妇，但在词汇的事情上面呢，仿佛这里保罗就是给我们一份属神的智慧，就是我们应该怎样去运用我们手上所有的资源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要知道的是，世界上有经济需要的人是永远都会有的，是永远都帮不完的。对于那些真正来寻求神的人，我们要乐意供应他们。这样的人，保罗这里讲到他们有好名声。保罗看到虽然他们经济上缺乏，但是他们当经济上被帮助被补足的时候，看到这样的人，他们其实也能够在他们力所能及的事上，他们也是有一个愿意去祝福别人帮助别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态，他们是有好名声的。反之，对于那些已经信了主却持续的仍然活在罪中的人，就像保罗在这里提到的例子说，一些很懒散到处讲人是非的这样的寡妇，我们虽然说要引领他们走出来，但是要是我们看见他们还是持续在这样的光景，我们真的要有智慧，不要把这些手上的资源一直耗费在他们的身上。总的来说，我们对神所托付我们的资源，我们要忠心的去处理，要妥善的去管理神所交托给我们的钱财，特别要去供应那些真正来寻求神的人。那最后，保罗在这一章第三个部分跟我们讲到另外一个牧养众人的智慧，是以属神的智慧去牧养长老，是17节到25节。那这里讲牧养长老，其实也是提到说牧养领袖那一份的智慧。那这里我也把保罗这里提到牧养长老的智慧，我分成三个小点。第一小点是17到18节，全职工人配得工价。这里呢提到那些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还有其他全职的工人，他们是配得从教会里面拿薪水的。甚至保罗他还引用旧约生命记里面的经文，让提摩太在管理这个以弗所教会的时候，他可以明白这一点。对于这些神的仆人，虽然说他们已经决定说完全的献身于福音，但是教会也不要去亏待他们，反而是要充足的供应他们的所需，这是神的心意。那在这里第二个小点，保罗也提到在19节到21节说要公正处理领袖的罪。在以弗所教会的里面，我们从经文可以看到有的人起来要控告长老，但保罗在19节告诉提摩太要有两三个见证才可以去接收这样的控告，去处理这样的事宜。20节呢，我们在看的时候也会看到犯罪的人，其实这里是讲犯罪的长老，那这一点在英文扩张版的圣经那翻译的是更加的清楚，是这个 Amplified Bible 这里讲是犯罪的人，但那里讲的更加清楚。保罗呢在这里说要查验清楚 那位的长老是不是真的活在罪中，因为他其实是教会第一线的领袖。所以呢，当你查验清楚的时候，你甚至要在众人面前去责备他，好让其他的人从他的身上有这个见解。要注意，这是教会第一线的领袖，所以说他对教会的那个会众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他不是刚信主对真理还不清楚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才会这么严厉的提出要这样去处理这样活在罪中的人。那再往下看第21节，保罗也提到，那面对长老的罪，就是面对这领袖的罪，保罗他其实是担心说，提摩太，你不要有任何的偏心。这里可能我们推测的时候是，保罗是不是担心提摩太他生性有一些胆怯，所以他可能会怕一些人，又或者提摩太曾经跟一些人曾经有一些好的关系，所以呢，这里保罗特别提到，在处理领袖犯罪的事的事上，一定要公正的处理。当然，我们今天看到，如果在我们身上应用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人今天都不会进入到要处理教会第一线领袖的罪的问题。但是我们要是我们的组员已经起来成为小组长了，我们自己也这样带着组员去牧养了，他们是已经明白真理的，却持续的活在罪中，今天的经文也仿佛提醒我们说，要严厉的去处理这位小组长，好让他能够醒悟，同时也警戒其他的人。否则要是我们不及时去处理的话，他的组员的属灵生命要是还不成熟的话，其实是会在领袖的影响之下就被影响了。最后一小点，保罗提到牧养这个领袖的智慧是案例领袖不可急促，是22到25节。那我们知道领袖对羊群是有很大的影响的，所以保罗才在这里提到案例教会的领袖千万不可急促。他也勉励提摩太要保守自己的清洁，不要参与在别人犯罪的事情上。那虽然说有的人的罪是显而易见的，有的人的罪是隐藏的，但是我们知道罪最终一定是会被显露出来的。所以保罗让提摩太在牧养教会的时候，要以一个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的眼光来选立领袖。虽然说保罗在这里是讲选立领袖，那今天对我们教会来说，提醒我们也是，我们在案例小组长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观察，透过时间去观察，要看到小组长真的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我们才去案例。那对于我们在职场做主管的弟兄姐妹来讲，这里的原则其实不也是一样可以适用吗？要是你需要提升你手下的人起来做经理，那你真的要透过时间去观察这下面的人生命的状况，甚至你可以兴起一些环境来测试，看哪一位人才是最能够胜任的，然后才去做这样的决定。那我想总结我今天的分享，神的心意是让我们都起来牧养，使万民都做主的门徒。感谢主，今天这一章他赐给我们牧养的智慧，我们把牧养的小羊都要视为是我们的家人，并且我们要按着不同年龄层来对他们就采取不一样的牧养方式。对于牧养那些弱势的人，就如这一章所提到的寡妇，我们也要透过时间去了解他们是否真正的信靠神，然后我们才更多的决定我们所要投入的资源还有精力。最后有关于牧养领袖，我们要尊荣一切合神心意的领袖，特别是那些以福音为生的全职的工人。但在领袖犯罪的事情上面，这一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一定不要去妥协，一定要严肃的去处理。那为了神羊群的益处，我们在选立领袖的时候，也一定要透过长时间的去观察，不可有一点的急促。那这是我今天的分享。 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大家早安。OK， 我再做一点的补充。哦，在今天提摩太前书第五章，我想当我们大家在看提摩太书信的时候，这个在圣经的分类当中被规划为叫做教牧书信，就是写给牧者的一封的信。那当然，牧者就关系到牧养，那也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好，其实我们的生命应当怎样呢？那我们当中，尤其是六一走的路线是一个以牧养为主的一个路线。好，就是六一的教会，如果大家从开始在这里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句话的形容叫六一的教会叫做小组长的教会，就是因为教会是关于耶稣的托付，就是有愿意起来牧养的，就是爱主的牧养主的羊的啊，所以当牧养的时候，那在这一章经文里头，我们同工从牧养的这个角度来看，那我想这也是关系到我们今年的主题，就是特别提到同心对齐。那上个礼拜更是跟大家分享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位很有名的一位牧者，叫做亚瑟。好，的这位牧者他也出了好一些书，那特别他最近出的一本书就叫做全球与神对齐。那所以我也很惊讶，原来我们有这个领受，原来是整个世界其实神正在有这样的一波的运动，就是要让大家与神对齐。怎么样叫做与神对齐呢？礼拜天我们刚刚讲与神对齐，说起来好像很伟大，但是具体的实践其实是以真理对齐。那当说到以真理对齐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到在我们教会的一个核心价值的里头，就是我们看到说真理是我们说先神，或者说先有真理。当我们先有真理的时候，就是看到什么，家人要有一个真关系，然后生命就有真牧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从这一章经文里头，你会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的数值。这个生命的数值，当我们说到牧养的时候，当然对当时的教会有当时教会的背景，那对我们今天来说，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是有男有女，有老有少，那有弱势的群体，有特别需要关怀需要帮助的。那可是当中也要看到，不要被这一些所谓看起来是有需要，可是他却滥用了教会的资源。那所以当中你会看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生命态度，就是怎么样活出真理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是关系。好，当中说到对年老的，无论是男的对女的对老年人老妇人，对年少的，所以当中你会看到他的形容都是如同父亲，如同弟兄，如同母亲，如同姐妹。那当中说到要敬重那些真为寡妇的，是当中有一些人看起来是弱势群体，或者有一些人是有不同的一个的需要。今天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就以一个劝诫，或者说责备，甚至是严严的责备。那为什么是这样呢？很显然，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标准，而这个标准要跟真理来对齐。那作为一个领袖也好，作为一个牧养的人也好，作为一个小组长也好，我想我们都有一个义务，当我们的组员或者当我们的弟兄姐妹偏离了真理这个是需要指正的。可是指正的态度是怎样呢？就是说如同父亲，如同母亲所以今天就看到说这个关系是很重要。关系是就像我们当中有我们有一些人很多互动，有一些人比较少互动但是是那个关系，我们打从心里头要明白这是一个家人的关系在教会里头都是家人的关系。所以当有时候有人愿意跟你讲一些比较严厉的话比较责备的话，但是你知道我们的态度是站在因为是家人，我如果不是因为看你是家人我才懒得理你，你有问题那是你的事，跟我何关？可是不是，当我们是家人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是要为你的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就看到家人的关系很重要。特别第八节说，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 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所以今天我们特别在思想什么叫做先神的时候，讲到最后是真理。所以当真理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就那个价值观就比较不会混淆。那个混淆就是诶，我是为神啊，我是爱主啊，我每天来教会因为我爱神啊，我把神摆在第一啊。可是当家人却被忽略了，家庭却已经乱糟糟了，那其实这个就看起来让我把真理实践在我的家庭，我的周围的人，他们看见真理好像重要过我就是以我来聚会为我的优先，但是我的家却被忽略了。所以我想很多时候是全面的，因为我的家人好了，我家人一同来服侍神，那我想这是更美的。所以六一很强调如果能够的时候啊，是夫妇一起来服侍，那个是更好的，我们彼此就能够更了解。所以这里就看到如果有罪的就是要给予责备，要给予指正。所以这个是对一般的会众是这样子，是先有真理中的家人真关系，再有活出真爱生命的牧养。OK， 所以这个是第一大段，从第一到第十六节。那第二大段从十七节到二十五节，那边你会看到是先神什么？先神其实就是我们也分享了，先神其实包含了神所设立的领袖或者神所安排的一个权柄。那所以就是敬奉受膏的牧养你的人，我想这是一个合乎真理的。当中做小组长的做领袖的，做牧者的，我想他们是被选被高来额外的付出，那配得被敬重。那但真理的原则大过这些所谓的掌权者，是前面我们所说的。所以当中十七节那边讲到是这些牧养你的人，那这个制度当然跟我们教会的制度不一样，我们教会没有长老啊，可是这个官这个的那个仪式，然后说那个原则是类似的，就是那一个起来牧养你的人。那当中这一章经文来分的时候，你看见保罗是那一个使徒中的一个很有代表性，他建立了教会，所以他对教会有这样的责任。那提摩太是那一个他被安排在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领导，提摩太被安置在以弗所的这个地方。可是当中也有一些所谓的领袖，一些的长老，他们起来有做牧养的，有做讲道的，可是这个体系跟这个制度如果我们要硬硬把它对的话，当然还是可以啦。来临礼拜天我们的灵粮堂的大家长周成柱牧师会来到我们当中，是对钟牧师当然是一位属灵的长辈其实列国都对他非常的敬重，那我们很难得他会来到我们当中。那当然他对我们有什么指正我们都会听，那就我不用一个一个这样去对，总之就是各个教会有各个教会的一个制度。可是如果这些做讲道的，做牧养的，做领导的，他们自己也有偏离的真理，出了问题又怎样呢？有人就指证说，哇，这个领袖或者这个牧者好像有做那些不道德的事如果当有人这样讲的时候要留心，那是不是一个毁谤？如果第二个有人证明说我真的看到是这样的事情，还是要留心。但是还有第三个也都佐证说真的这个事情是真的，好，那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的事情，那当然这个事情就要加以处理。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耶稣领袖犯了错误，是真的也要给予指正，而且是公开的指正，或者是说尤其是你是一个在公众有影响力的，那如果你公众有杀伤力破坏力，恐怕也真的是要指正。所以我想在六一的教会当中，我们也真的处理过这样的事，我们也真的是这样子。我觉得没有一个人可以允许在黑暗中来过活，我想我们都要在真光里头，真光真理真感觉，这是六一的其中一个 DNA。 那真光真理真感觉，如果你套在这张经文上面， 你发现它就是如此。真光就是要有真理。那就是要在光明当中，不可以黑暗。有真理，真理就是作为标准。真感觉是那个关系啊，是要不是做作，那个关系啊，是要能够真的表达。所以今天这一章哦，好，时间不多，我简单的再做一个总的回应，就是与神对齐就是跟真理对齐嘛，那是以真关系作为一个起点，然后以真理来牧养信徒，那在真道中有时候是需要给予指正的，那么是真心的来治理教会，然后是以真光来赏善罚恶、哦、所以就是好的对的真的要加奖，可是错的要加以纠正、哦、我想这是真理一路要提醒我们在牧养的事情上、哦、我们是要被牧养，我们要起来牧养，我们需要被真光真理来光照，那我们也需要在真理当中来活出一个真的关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这个经文也真的是在印证啊，我们这一些日子一路走来的整个价值观、啊、都在其中。